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7月10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亦今日嘅新闻提要。北京证实留下前往德国治疗。香港四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去年7月14日被取消资格，佢将会喺星期六举行集会抗议被取消资格1周年。其中一位被取消资格嘅议员梁国雄话：，
我希望香港人能够化悲愤为勇，唔好睇轻我哋做嘅嘢。我同大家讲，如果唔系香港人为留下女士出声，我唔敢讲话中共唔放佢，我哋香港人要争气嘅，无论去边度都好，大家要出嚟。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前往欧洲，继续要求北约支付账单。英国首相委任亨特担任新外相。美国总统川普大法官的人选力争参议员的支持。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二对记者证实，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经过8年软禁之后，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接受治疗。刘霞的弟弟刘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的家姐已经离开中国，开始新的生活。刘霞被释放，适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这个星期访问德国。西方外交界对于刘霞被当局严格软禁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表示担忧。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有信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尊重美国和北韩就平壤无核化所签署的合约。川普仲声称，中国可能会因为美国对中国贸易的态度而对该协议施加了负面的压力。川普在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是他在北韩上周末指责美国之后首次公开回应。北韩指责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访问平壤期间坚持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北韩称会谈令人遗憾。尽管北韩抨击了美国的谈判立场，但美国国务卿仍然说他和北韩高级官员的谈话富有成效。蓬佩奥说，北韩外交官在平壤的讨论中未有反面，他表示他感到有希望在和北韩谈判中找到前进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他最近和北韩官员的对话很有成效，他星期一前赴越南之前在东京与日本以及南韩的同级别官员进行会面。平壤是蓬佩奥作为美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开启环球访问旅程的第一站，他在亚洲之行结束之后到访阿联酋，之后赴比利时陪同川普总统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成员国峰会。蓬佩奥表示，北韩上个礼拜在同他的对话中重申了拆除核武器的承诺。他说双方仲就实现无核化的下一步措施进行具体和富有实质性的讨论。他说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s to go, but the commitment that the North Koreans made, frankly, that Chairman Kim personally.
蓬佩奥说最重要的是北韩的理解和这个世界对北韩作出的要求，无核化对北韩意味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我对他们说得非常之清楚。美国总统川普在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峰会之际，继续批评北约成员国。川普7月10日星期二清晨发出推特表示，美国花费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来保护他们，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此外，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失去了1510亿美元，向我们征收巨额关税和壁垒。川普自开始竞选总统以来一直严厉批评北约，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川普确认美国致力保卫北约盟友，但继续批评北约的经费，争辩说美国承担过多的经费负担。川普上个礼拜在蒙大拿州一次集会上坚称他会告诉北约听，你们要开始给钱了。总统还表示，美国民众是一直全部买单的笨蛋。北约表示，北约2017年经费的70%是来自美国，北约29个成员国对该组织提供的资金数量由他们的经济规模来决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任命他的长期支持者杰里米·亨特担任外相， 原本担任外相的约翰逊在星期一宣布辞职，理由是内阁对英国即将退出欧盟的意见出现分歧。亨特是前卫生大臣，他最初反对英国脱欧，但他目前表示已经转为支持，并且指称欧盟在谈判期间的行为傲慢。他说在英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在首相身后提供支持，以便我们能够根据内阁在上个礼拜在契克斯庄园通过与欧盟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刚刚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已经开始为争取获得任命采取第一步行动，与国会参议员会面，希望在听证会之前得到他们的支持。川普总统在宣布他这项提名时称赞阿卡洛是法官中的法官，他说阿卡瓦诺法官目前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乔治城大学任教，在整个法律界他被认为是法官中的法官，是同龄人中真正的思想领袖。二年53岁的卡瓦诺是一位持保守立场的联邦法官。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芝加哥市长伊万纽尔星期一率领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当地传媒报道说，市长此行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要确保芝加哥交通管理局同一家中国公司所达成的价值13亿美元的轨道车辆采购项目不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正在前往德国，在此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是访问了德国，期间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度谈到人权问题。不过刘霞获准出境的条件是什么，现在情况都还未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7月10号的上午，有关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传出，流亡的中国诗人贝岭是开始打电话给刘霞以及是在德国的廖亦武，结果都没人接。而与此同时，各方亦都在猜测以及是核实刘霞的去向，直到下午廖亦武以简短的文字信息的方式公告朋友圈，消息才是得以是获得证实。贝岭转述廖亦武的文字话，贝岭表示刘霞的的确是已经飞往柏林，这个是毫无疑问，因此公告。香港信报7月10号表示，李克强和默克尔会谈当中谈及了人权以及是非政府组织等问题，该报援引李克强的讲话，中国人权状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中方将会继续推进这种趋势，中德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人权的问题展开平等的对话。而很显然，中国允许刘霞出境和李克强对德国的访问是有关。
无疑这次默克尔又再次向
贝岭表示，无疑这次默克尔再次向李克强提及他在北京访问的时候所讨论到的这个的话题，所以他相信默克尔谈到的人权问题只是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留下的问题，而另外一个就是709律师的问题，这个是他持续关注的两大议题。这两大议题里面，留下出国治病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是救人治病，所以贝岭相信这次默克尔或者是德国外交部的人权专员一定是同中方探讨了人权的问题。刘霞出国治病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他的包底能否是随行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是当局跟他谈好让他去，但是不让他弟弟去。这个
潘家伟表示，如果当局同刘霞是谈好给他出去，不给他的弟弟出去，因为有关的谈判一直都是关于他的弟弟要不要跟他一起出去的问题，可能到最后刘霞接受了这个的现实条件，当局只有让他是出去，不给他的弟弟出去。 对刘霞来讲，起码佢可以到嗰一边接受一啲嘅治疗。不过刘霞仲系会担心佢个弟弟嘅情况。外界舆论认为，中国系以刘霞嘅弟弟刘辉作为人质，以此制约刘霞响国外期间嘅言行。仲有分析认为，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允许刘霞出境，目的在于努力联合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对抗美中贸易战给予中国造成的压力。贝岭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霞是中国送给西方的一个大礼。而与此同时，香港众多团体正在积极筹划7月13日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活动。由香港公民党牵头，香港人权团体以及民主党派将会前往中联办的门前举行悼念刘晓波活动，递交由1000多名民众签名的请愿信，要求还刘霞以自由。目前情况来看，刘霞可能身获自由，但是他的牵挂以及忧虑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著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他的辩护律师不想陪走过场，但是当局强令他必须参加。另外，秦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亦都对审判提出质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7月9号星期一，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论其女发出的讯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号秦永敏案宣判开庭。论其女表示，单是宣判没办法前去参加，法院将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电话来，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论其女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了。1953年8月出生的秦永敏，武汉人，是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组党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捉捕、拘押39次，坐监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号，秦永敏再度被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和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号，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号上午开庭，秦永敏目前羁押在武汉。2018年7月11号上午9点，历时三年半的秦永敏案将宣判。美国之音找到秦永敏的一位亲戚，简短谈话从心情讲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
心情能够好吗？记者问，毕竟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里，寄予一些希望吗？这位亲戚说没什么希望，乜嘢嘢都系佢哋讲咗，冇你讲嘅，连律师亦都冇讲嘅份。咁样审判能够点样呢？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嘅另一位亲戚，记者问呢一次审判嘅情况估计点样？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请。哇，有
对方答唔知道，上次佢哋都系唔公开。他们是指秦永敏妻子赵素丽等都没有去。记者问这一次网上有消息，网上有消息他也不知道。昨天问他，他说不知道。记者问赵素丽本人不知道，对方答他不知道，他也不自由，24小时只能够在武汉，出门后面都跟着国保。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够留在武汉，而且不能够跟外界联系，否则使用手机和上网权利都会被剥夺。秦永敏煽动罪审判牵动他的很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讲话明显非常谨慎。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越来越。
他说他觉得走个形式。记者问点解呢？他说现在是越来越严， 各种管控非常严，而家都唔敢发表自己嘅意见，亦都唔敢讲说话。呢、这个亲戚话佢而家基本就唔敢讲话。喺海外同中国民间近日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案律师及公民受难三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捉捕之际，当局对煽颠罪嘅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直接宣判。除全永敏案外，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号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没几久之前重新组建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在美中两国正式打响贸易战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欧洲进行访问，并且同德国签署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官员说，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信号。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中欧联盟关系的重组在短期内无助于缓解美中贸易战为中方带来的伤痛，但是在中长期，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联系将会取代它和美国的贸易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日系抵达柏林，对德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且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而在访问期间，中国和德国签署了价值200亿欧元的交易，除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多项合作项目以外，德国的大公司，好像化工公司巴斯夫、汽车公司宝马、大众亦是戴姆勒、和西门子和博世等电器公司，亦都宣布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达成了交易。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这些合作项目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如何合作。他说，自由贸易对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都扮演着强而有力的引领作用。德国总理默克尔亦都表达了对关税的反对以及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默克尔表示，德国在美国有很多的直接投资，在中国亦都有很多的直接投资。默克尔还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多边相互依存的体系，当大家遵守规则的时候，这个体系在最佳状态之下，最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共赢的局面。默克尔还对中国最近放松关于外国投资的规定表示赞赏，他说，看到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市场开放，不是只是停留在言辞上面，而是有行动的支持，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而在同默克尔举行会谈之前，中国的新华社援引李克强的讲话，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底下，中德两国新一届政府各部门首次全面接触，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李克强表示，他们应该是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共商中德未来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大计，为两国以及两国人民谋福祉，为促进中欧合作添动力，为维护自由贸易、多边主义以及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做贡献。而在李克强访问欧洲的时候，美中两国从7月6号开始相互是对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打响了两国贸易战。川普总统威胁要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德国亦都对川普总统对欧洲的铝以及是钢铁制品征收关税提出了抗议。默克尔在上个星期中表示，川普威胁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分析认为，美国和中国以及是德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中德两国协调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机会。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对德国媒体表示，中国和欧洲做好了准备，尽一切可能对美国的行动进行报复，并且向美国显示使到贸易冲突恶化的政策将会有害。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哈夫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的确他们正在看到广泛的联盟关系的重组，中国和欧盟尤其是德国在对抗美国的贸易政策上面找到共同点。不过欧洲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德双方针对美国的协调行动并不能解决中德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 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莫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德之间的联盟将会是脆弱的。这位分析人士还表示，中德关系当中是比较大的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好像如何解决中国在德国以及是欧洲日益扩大的投资，以及是德国公司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的问题。莫汉说，这些问题在中德领导人的会谈当中虽然会被提及，但可能仍然得不到处理，这些问题亦都不会消失。德国的业界人士亦都认为，中德双方可能会重申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但是不能够忽视双方存在的分歧，包括两种不同体系的竞争，即是中国的国营资本主义和德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对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夏夫鲍尔认为，中国和欧洲重组联盟关系在短期内不会缓解川普总统征收关税对中国带来的阵痛。夏夫鲍尔表示，原因是在于美国的关税集中在专业化的工业投入上面，而且这些投入不可能在欧洲找到多少的市场。不过他认为，在更加长远的时间框架里面，这种同盟关系的重组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他还说，在两到四年的中期里面，中国的公司可以修补他们的生产结构来满足欧洲公司对工业投入的需求。假以时日，欧盟和中国贸易联系的扩大将会取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联系。除了加强和德国的关系之外，中国还加强了和16个中欧与东欧国家的接触。而在访问德国之前，李克强访问了保加利亚，并且出席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中欧之间最高级的对话机制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峰会亦都将会在7月16号和7月17号在北京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准备派遣海上自卫队最新鱼护卫舰加贺号前往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虽然日本政府还未证实，但中国环球时报已经反弹说南海不应该是日本军舰表演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正在准备今年派遣最新鱼护卫舰加贺号前往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这个是继去年被国际间称为准航母的出云号首次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活动受到国际瞩目后，日本另一艘与出云号同级去年刚服役的加贺号今年可能亮相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一项展望。据英国路透社7月4号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来源报道，日本正在调整加贺号8月下旬出发，九月起将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活动两个月，包括停靠菲律宾和印尼等南中国海沿岸国，并访问印度、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国家。报道说，加贺号不打算仿效去年出云号在南中国海参加国际观览式等大型活动，而是准备参加与美军及他国海军联合训练，主要是对潜舰等高水准战术。据报道，同时引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消息来源称，虽然日本正推进与中国改善关系，但是看不到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有放缓迹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重要的交通要道上建军事据点，并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影响力，正延伸到印度洋，依旧是日本的重大忧虑。派遣加贺号是作为日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环节之一，既是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作战，亦都可以通过停靠南中国海、印度洋国家来显示日本维护这些海域的存在感。到7月6号为止，日本防卫省对有关报道持续沉默，海上自卫队拒绝证实消息。一名海上自卫队官员说，7月3号星期二，加贺号前舰长和一名副舰长被检察厅提出业务过失指控文件，该计划现在亦都面临不宜高调的气氛。二战后日本基于宪法约束至今未持航母，但持有搭载多架直升机的大型护卫舰，在国际上被视为准航母，全长248米，排水量可达 2.6 万吨的加贺号，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与2015年服役的出云号一起同属海上自卫队最大舰艇，主要任务是对潜舰。去年3月加贺号服役后， 开始向日本各地的民众展示舰艇内外的活动。去年七月在石川县金泽港实施公开观览期间，一名参观者从电梯口失足跌落重伤，舰长已经翌人。虽然日本尚未宣布，中国环球时报七月五号星期四已经发表社评，南海不该是日本军舰表演的地方。内容说，对中国人来讲，这个无疑是个几次眼的消息，同中日关系正趋于改善的整体气氛好不协调。他对应了坊间流传的对日本外交表现的一种评价，那个就是东京的语言和行动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有时候他们难以搞清楚他是故意这样做，还是不了解言行不一可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造成损害。社论的分析说，日本既可能是向美国交差，亦都可能牵制中国，还可能想使日本军力走得更远。而日本准航母巡航南中国海，第一不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尤其影响不到中国建设南中国海岛礁；第二，无论日本舰艇打什么旗号去，都会被看成是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挑衅；第三，日本此举肯定会负面影响中日关系，中国会对以某种手段报复。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行动引起国际关注后，美国2015年起实施自由航行作战，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初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立场是支持美国，但不参加巡航。当时日本不少分析指出，安倍政权担心如果涉及南中国海纷争，中国可能会在东中国海生事。伴随中国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常态不减，并加快建设南中国海军事设施，日本开始改变方针。2016年4月，日本派遣一艘潜艇和两艘护卫舰到菲律宾，随后再派遣大型护卫舰伊势号访问菲律宾和越南，加强援助南中国海沿岸国。2016年7月，海牙国际法庭判决中国主张的南中国海主权依据违反国际法，中国斥为废纸一张后，日本增强了力度，去年派遣准航母出云号到南中国海，除了访问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等沿岸国外，亦都在印度洋参加了日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从去年派遣出云号起，防卫省已经吹风说，日本派遣该级别舰艇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将会长期化。这一次计划派遣加贺号，路透社形容在中国扩大对这个海域的影响力中，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中最大型、令人瞩目的搭载直升机的航母将使长期活动固定化。环球日报7月5号的社评说，南海不应该是日本寻找存在感的地方，它是这里典型的域外国家。南海通道对日本商船一直保持了完全的开放，它在这里应该是以德报德的姿态。他对美国南海行动的配合必须克制，充分考虑中国的感受，这里亦都不是他与中国展开博弈的合适地点。日本广泛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军事据点，是希望用力量改变迄今为止自由航行的现状。而日本虽然不是主权纷争国，但 99% 能源进口通过南中国海，中国垄断航行将直接威胁日本生存。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指出，在近代地政学上，海洋重要性已经远大于陆地，制海国家才能够称霸。这个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近代热心海洋战略的出发点，亦都是中国将长年搁置的台湾归属问题、争夺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主权作核心利益，并建设南中国海人工岛来压迫菲律宾、越南的原因。高桥认为，中国执着海洋的另一个原因是军事技术发达，尤其是目前最强大武器核潜艇。中国想统治南中国海，在那里部署核潜艇与在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驱逐舰对抗。日本的一些军事分析指出，除了南中国海，中国还对印度洋虎视眈眈，谋求核潜艇的活动扩大到印度洋，以便亦都能够与建立了印度洋航道的美国对抗。高桥指出，日本虽然是南中国海、印度洋海域外国，但苏联崩溃后， 中国划定对美防卫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亦都将日本西南沿海地区划入作为军事界线。第一岛链内囊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第二岛链包括了日本冲绳、近畿沿海。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在岩洞的12名的足球队的少年和教练已经全部获救。美中开打贸易战，印尼忧虑殃及池鱼，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泰国海豹部队的消息，被困岩洞超过两个礼拜的所有12名少年足球队队员以及一名教练已经全部救出，包括泰国海军特种部队人员和多名外国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在过去两日中成功救出了8名男童。他们因洪水封堵出口，被困在岩洞里面长达两个礼拜那么久。营救行动负责人说，救援人员从星期日的行动中积累经验，并成功将星期一营救4名男童的行动缩短了两个钟头。行动组织者说，他们需要大约20个钟头去更换氧气设备，在天气允许时星期二下午完成了下一轮，亦都是最后一次的营救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开征34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中国亦都宣布对相同金额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且双方的贸易争端并没有放松的迹象。几日前川普总统说，340亿美元两个礼拜之后还会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入口产品征税，他还说除了500亿美元还有可能追加2000亿美元并再加3000亿美元。中美贸易正式开战对印尼都有影响的，因为除了中国，川普总统亦都不满意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川普指出印尼同美国有贸易顺差。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缅甸计划同财政部部长俊温在接受该传媒专访时表示，缅甸政府正在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缩减皎漂港经济特区开发专案的规模。记者在一个月前曾经报道过，出于对缅甸从中国贷款规模过大的担心，缅甸政府正在考虑重新评估若开邦的皎漂深水港专案。上个礼拜俊温再次表达这种担忧，他说缅甸一方参考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之后，认为过度投资并不会带来良好的结果。然而同是在上个礼拜7月6号，缅甸政府部门宣布缅中两国政府已经就中缅经济走廊达成了15点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有关协议。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公开指天主是愚蠢并且质疑他是否存在之后，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呼吁该国的所有天主教教徒进行祈祷和禁食。菲律宾总主教罗穆洛巴列斯同菲律宾主教团在星期一要求这个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在7月16号进行祈祷，跟着连续三日进行禁食和行善。杜特尔特长期同天主教会不和，他在上个月进一步对教会的指责升级。当时他说，如果关于有关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真的话，这样上帝必定是非常之愚蠢。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杜特尔特质疑圣经关于人类创造的故事，问为什么上帝会创造圣经人物亚当和夏娃，又称这个只是为了令到他们屈服于诱惑。美国政府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出异议，否认美国欺负并威胁其他世界国家，淡化支持母语位置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有关美国因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而威胁伙伴国家的报道是错误的。不过该官员承认美国曾经努力通过谈判来改变决议。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称，美国代表团今年春天在日内亚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支持幼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利益，推翻了大会的审议程序。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原来预计该决议会迅速而轻松地获得通过，但是美国代表团试图通过操纵会议程序来拖垮其他参与者，会议持续了两日，意想不到这么漫长。 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决，两名路透社记者必须接受法庭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保密法。32岁的亚龙和28岁的郭俊自去年12月份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指持有泄露出来的敏感材料，这些材料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居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四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去年7月14号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在星期六晚举行反取消议员资格的一周年集会。梁国雄说，香港人为留下发声，对他今日能够重获自由有很大帮助，呼吁香港人化悲愤为力量，继续争取应有的权利。刘小丽就说，集会的意义要表明香港人不接受取消议员资格恒常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0月立法会宣誓风波，香港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在法院判决之前，中国人大就基本法有关宣誓的条文进行释法。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2016年底成为头两名因为人大释法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社民连的梁国雄、香港众志的罗冠聪、独立的刘小丽和姚松炎去年7月14号亦都因为宣誓风波和中国人大释法被法庭 DQ。四名被 DQ 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二即是7月10号下午联同多名民主派现任议员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在星期六即是7月14号四名前议员被 DQ 一周年当日晚上7点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发起反对褫夺即是 DQ 议员资格集会。他们在记者会上高叫口号：
香港人，
香港人，
站起来，
站起来，
反对威权政治，
反对威权政治
，DQ 议员可耻
，DQ 议员可耻。
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示，七月是多事之秋，有七一大游行、709中国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去年7月13号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第二日即是7月14号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他们四个人被法庭宣判 DQ。 梁国雄又表示，记者会举行当日正值刘晓波遗孀刘霞重获自由，他相信刘霞搭机前往德国柏林的消息会成为世界各地传媒的焦点，一直在香港发起游行示威、签名运动等等，争取中共释放刘霞的梁国雄表示，对于刘霞终于重获自由，他的心情十分忐忑和复杂，亦都很开心。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现相当激动，发言的时候语带哽咽，他认为香港人为刘霞发声，对他今日能够重获自由有很大帮助，呼吁香港人化悲愤为力量，继续争取应有的权利。
我只要讲一句，我希望香港人能够化悲愤为力量，不要看轻我们做的事。我跟大家讲，如果不是香港人为刘霞女士出声，我不敢讲话中共不放弃，我们香港人要争气，无论去哪里都好，大家要出来。
梁国雄表示，他们四个被 DQ 的前议员和一众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都是受命于香港人，有责任继续为香港人做事，而714的集会亦都是要带出这个讯息。
我们四个是既然我们四个和后面的民主派议员既然是受命于 香港人，我哋即使係受到呢個打壓，都要勉力為香港人或者香港人嘅權利去做嘢。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喺7月14日晚舉行集會。
23岁当选成为香港历来最年轻立法会议员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去年7月14日被法庭 DQ， 一个月之后又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他在监狱服刑超过两个月之后申请保释，上诉到终审法院。今年2月终审上诉得席，维持原判社会服务令，无需入狱服刑。罗冠聪在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一年连同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在内，一共有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 DQ， 亦都有包括他在内的13+3，即是反新界东北发展和公民广场案的年轻抗争者被判监禁。最近又发生香港地铁、沙中线等工程偷工减料、涉嫌豆腐渣工程的问题。他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要团结集合力量，否则香港社会的文明就会不断被侵蚀。
而这个正正就是威权政治想带出来的一座影响，就是令到所有香港市民都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所有香港市民都对于现在有发生着我们制度被蚕食的事情呢是视而不见，就是令到现在有的那种小圈子利益的系统啦，官商鄉黑或者是官商勾結系統可以得以維持下去，香港就變成一個被他們掘金、被他們肆意是去掠奪資源的地方，而不是被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下去的地方。
罗冠聪表示，过去一年他曾经入狱，在政治岗位上亦都有改变，由香港众志主席改任常委。但是他强调，被 DQ 的议员从来没有放弃政治上的耕耘，亦都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打压而失去斗志。他认为面对现在的政局应该有的能量和心态，就是不要被打壓擊倒，這個也是714反 DQ 集會要帶出的訊息。
不能夠是因為這些打壓而是在我們政治的耕耘當中是會失去了自己，那這個正正就是共產黨他想透過這些打壓達到的效果。那我想今次我們舉辦這個集會，我們今次再度是在這裡跟香港市民說我們依然是會繼續堅持下去，其實就是要帶出這個訊息。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代表民主派贏得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席的姚松炎，去年7月14日被法庭 DQ， 他今年3月11日再次代表民主派參選九龍西地區直選補選，不過以超過2000多票落敗於民建聯的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姚松炎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年香港人應該越來越清楚，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取消民主派議員的資格，目的是令到民間社會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香港地鐵沙中線工程不斷爆出工程造假的消息，可見一斑。
一年之後，希望市民看得清楚出來集會，要齊聲譴責政府無理取消議員的資格，否則政府會更加猖狂、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更加工程造假、更加貪污。
因為以超慢的速度宣誓，被 DQ 的前九龍西直選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在記者會上表示，好開心得知劉霞重獲自由。他認為雖然劉霞的弟弟劉輝仍然未得到自由，但是劉霞重獲自由是全世界包括很多香港人參與營救的結果，亦都是因為有很多人的堅持。他以劉霞的例子激勵香港人，縱使過去經歷很多令人灰心的打擊，亦都要堅持。
過去一年其實 由我哋四個，以至其他，仲有其他被 DQ 嘅人，無論係議席定係參與選舉嘅資格，以至後來其後議事規則被修改，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啲政治權利嘅剝奪，以至威權政治嘅打壓，最終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議會失守，甚至乎其實係喺種種嘅調查。沙中線的問題，以至日常生活種種的我們日常生活的權利，都是越來越見到權貴橫行，我們的權利是被剝削，去到很深刻，甚至乎人命的安全，甚至乎我們去問責的權利，都好像逐漸被侵蝕。但是面對這些困難，如果我們有堅持下去，去追究，去抗爭的那份意志，相信呢，我哋系仍然能够还翻香港人一个公道。
刘小丽表示，714嘅反 DQ 集会就系有一个平台俾香港人走出嚟，向政府发声，反对 DQ 恒常化、规范化。
香港人去参选，香港人做议员系唔应该被无理 DQ 嘅，因为如果一直咁样打落去，俾人哋威权打压，继续 DQ 落去咧，其实就好可能，万一郑松泰议员又好，許智峰議員又好，同樣的事件出現，我們是連那三分一都守不住。所以香港人是不能夠接受 DQ 常態化、恆常化，這個是最重要的訊息。
當局較早前宣布劉小麗放棄上訴之後，她被 DQ 的九龍西直選立法會議席將會在今年11月25日進行補選。刘小丽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她积极考虑参与这次补选，希望能够重夺民主派的议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位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申请赴美访问的签证，遭到一家在中国的美国总领事馆拒绝。申请者不单只有美国两家常春藤大学的访问邀请，还有欧盟一家人权组织的资金保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华海峰按预约规定，在北京时间7月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系接受赴美签证的面谈，但是签证官很快地拒绝了他的申请。同华海峰有合约关系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华海峰和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官的面谈的时间不到3分钟。李强表示，签证官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他是做些什么工作，而华海峰就说他是在劳工领域工作了14年，有很多个媒体报道，他提供了美联社的报道，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他的家庭情况。华海峰则是表示他是结了婚，妻子孩子都是在中国。过了一阵，签证官就说给他知，对不住，他们是拒绝了华海峰的申请。华海峰持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教授、康奈尔大学工业以及劳工关系学院副教授拉米尔签名的两封邀请函，以及是欧盟人权捍卫者机制下属人权组织保护捍卫者为他美国之行出全资的证明信函。美国签证官拒绝了华海峰申请的理由是他有移民倾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拒签通知说，根据美国移民法第 214B 条款，华海峰被发现是没有资格获得非移民类的签证。通知说这个意味着他是未能够显示他是想在美国从事的活动和他所申请的非移民类签证是相一致。通知方面还表示，非移民类的签证要求申请者证明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有很强的专业、工作、学校、家庭或者是社会的联系，这些的联系会迫使到他们在短暂访问美国之后是回国。通知方面亦都表示，华海峰未有证明他是具有迫使到他在到美国旅行之后返回祖国的联系。李强表示，他是感到非常奇怪，美国政府帮助了很多好像华海峰这样，但是又没有华海峰拥有这么多邀请和资助的人权活跃人士到美国，但是华海峰却是没有拿到签证，这个不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内。李强表示，他和华海峰从2007年就开始合作。2017年5月，华海峰因为参与调查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的产品在中国的代工厂侵犯劳工权益，而被中国江西漳州警方刑事拘留。 同时被捉的还有参与调查的李昭亦是苏恒。当时美国之音和其他的国际媒体都广泛报道了有关的事件，美国国务院亦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三名的劳工活跃人士。李强说，一个月之后的6月26号他们获得了有条件取保候审，但是签署了一份不得对媒体谈及任何有关伊曼卡代工厂情况的认知书，如果违反中国警方可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李强表示，华海峰一直遵守了有关的承诺。2017年的6月26号，路透社报道说，两名熟悉华海峰调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释放了三名劳工活跃人士，可能想要报复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因为这样做可以被解释为是释放的劳工活跃人士自由谈论伊曼卡代工厂对待工人的情况。黎安友教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他在给予华海峰的邀请函上说，他是很高兴邀请艾华海峰尽快赶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根据黎安友的理解，就是可能是7月份。他亦都表示了解华海峰不会英文，但是他的中文是很好，盼望他们就共同有兴趣的话题交换看法。但是李强则是表示，他确实不知道华海峰被拒签的真正原因。不过李强同时认为，说华海峰有移民倾向是没有说服力，因为华海峰的妻子和他的儿子都是在国内，符合要求他有家庭联系的规定。李强说，他询问过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的答复是，这个是签证官的独立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近半数的富有的人士不是已经移民，就是正在考虑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追踪富人财富状况的胡润研究院和移民顾问公司汇嘉移民近日发布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报告调查了224名平均财富是2900万元，即是大约450万美元的中国富有人，其中 37% 表示正在考虑移民，另外有 12% 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受访富有人之中，近八成将美国作为首选移民目的地，排在他的后面依次序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而这两家研究机构根据八项指标评选的10个最适宜中国富有人移民的国家，先后是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调查显示，教育质量和环境污染依然是中国富有人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比例达到 83% 和 69%， 比去年又分别增加了7和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食品安全、医疗水平、社会福利、资产安全和政治环境等亦在移民原因之列。被调查者中，七成已经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平均占据他们总资产的 11%， 其中房地产占大头，未来他们希望将这个比例提升到 25%。 报告指出，外汇存款和不动产是中国富有人目前最主要的海外金融投资方式，未来三年海外不动产投资将增加五成。报告称，中国富有人平均花费80万美元在海外购置房地产，洛杉矶连续五年蝉联置业首选，跟着落来的是纽约、波士顿、三藩市和西雅图并列第四，伦敦位列第六。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研究调查员胡润说，美国绝对是中国高净值人群，即是家庭资产是1000万至2亿人民币考虑移民的首选。伦敦今年在海外置业目的地排名上升很快，第一次超过温哥华、多伦多和墨尔本。他同时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九成考虑移民的中国富有人都表示退休后将回中国居住。据白皮书统计，截至2017年1月，中国大陆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147万，比上一年增加12万，增长率达到 9.7%。 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99000，比上一年增加1万，增长率达到 11.6%。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是这两家设在上海的研究机构连续第五年发布该报告。为什么中国的富豪现在这么喜欢移民？在中国问答社区支付上被顶得最高的答案是，因为贫贱不能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四十一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承认中东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急需，并在立即提供帮助。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格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特稿中指出，在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得到他们再次繁荣所需的帮助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帮助他们。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向包括基督徒和亚兹迪人在内的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提供更有效、更直接的支持。为达此目的，格林处长宣布美国国际开发处再拨款$6,000,000的人道和稳定援助，用于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基础设施和拯救生命。加林说，这一笔资金将帮助重建学校、医院、电站、水井，并帮助那些返回家园的人减轻过渡期的负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援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抵达，很多急需援助的社区，援助尚未运抵。为了克服繁民欲节和其他的障碍，美国国际开发处正在加倍努力分发伊拉克受迫害的宗教社区继续的援助。运送的援助每延误一次，这些宗教社区就离死亡更近一日。在伊拉克，90%的基督徒在过去15年里面逃离家园，有1000多年历史的村庄如今空空如也。亚兹迪人口同样亦都大幅度的下降。加林处长宣布，现在是行动起来的时候，基督徒、亚兹迪人和其他受迫害的中东宗教社区长期以来遭受迫害，无以言表。他们的处境感动了美国人民的心，激起了这个国家加强同情和信念。加林处长说，伊拉克和整个中东的古老信仰社区在这里指望着美国，美国不要使他们失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北京证实留下前往德国治疗，美国总统川普前往欧洲继续要求北约支付账单。在泰国，被困在岩洞的12名足球队的少年和教练已经全部获救。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